然后我们七月份出发，希望我们和你愿意在这些年间里就是复兴自己的作品。
当我们看见见证荒凉的时候，而我们自己还住在天花板的房屋，我们就求你对我们伸出说话。那我们真但愿我们每一个人就是省察我们自己的行为，主啊，好让我们在里面能回转，好让我们能上山取木，好让我们能够起来重建你自己的见证，还有重建你自己的同我们重建圣殿，也重建圣城。所以主，我们何等愿意，但愿在这些日子里面，你借着这些话来复兴我们，就好像你借着当时撒迦利亚的话来勉励当时的以色列人，归回的以色列人，剩下的百姓，主啊，叫他们重新能够得着鼓舞。主啊，你就知道我们何等容易受伤，你也知道我们何容易灰心。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踌躇不前的时候，我们仰望你，求你真实因着你灵圣灵的工作，也因着你话语的激励，叫我们能够再重新振起。我们的主，我们真的仰望你，特别当我们快进到这一年末了的时候，主啊，我们感谢你，主，但愿在这段日子里面，不仅你提醒我们一年很快又要过去，主啊，也提醒我们一生也很快的过去。我们以为我们还有许多的年日，所以我们的主，我们觉得时候好像还没有来到，好像建造耶和华殿还没有来到，好像复兴你教会的时候还没有来到。但是主，我们求你，主啊，在你自己能做人所不能做的工作，所以我们仰望你。今天早晨，你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说在我们的心坎上。主啊，叫你的话能够产生能力，叫你的话能够产生果效。主啊，但愿你之自然智慧和启示的灵随着我们，叫我们对你的旨意有完满的认识。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那今天早上因为人不多，我们能不能请求大家，如果不困难的话，你尽可能往前面坐，这样我们的声音就不需要很大啊。所以如果不困难，尤其后面的弟兄姊妹，如果不困难，你能往前面就是多移几步几排，我想都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如果你实在有困难，你就人就可以留在原来的地方。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面前，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呐，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裳。”又对约书亚说：“我使你脱离罪孽，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然后第八节，大祭司约书亚，你和坐在你面前的同伴都当听，他们是做预兆的。我必使我仆人大卫的苗裔发出，看哪，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孽。”然后第四章第二节，他问我说：“你看见了什么？”我说：“我看见了一个纯金的灯台，顶上有灯盏，灯台上有七盏灯。”然后第五节，与我说话的天使回答我说：“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我说：“主啊，我不知道。”他对我说：“这是耶和华指示所罗巴伯的。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好，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上一个 礼拜三已经看到，就是过去的礼拜三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撒加利亚书前面有八个意象里面的四个意象。我们说过，因为这个四个意，经过这个八个意象，那么以色列人他们重新振兴，他们本来已经住在天花板的房屋里面已经许久了，他们已经让这个圣殿在躺在废墟里面有许久了，有15年了。那么因着哈该的话，因着撒加利的话，他们就重新振兴。当然最重要的这八个意象乃是复兴的原因。许多时候圣经，许多时候我们就是试着用人工的办法能带进复兴是办不到的，因为百姓如果没有意象就会放肆，百姓如果没有意象当然就会四分五裂，就会四散。所以今天我们能聚在一起的原因，今天我们能为着主的见证，那么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因为大家看见意象了，那个意象就决定了我们的志向，那个意象就决定了我们的目标。一个没有意象的人是一个漫无目标的人。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如果今天我们仍旧在恢复的工作上有份，如果凭着我们眼睛所看见的不过是好像什么都没有一样，比起所罗门的圣殿，这实在算不得什么。你越做手越软，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意向，你心中就充满了火热。你若知道说耶和华为着耶路撒冷心中极其火热，那你就知道虽然表面上卡小猫三四只，虽然表面上好像没有多少人，没有多少的结果，但是你里面会喜乐，里面不会放弃。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先人种树，是后人乘凉。种树的时候，你看见在炎炎的太阳的暴晒底下，你觉得辛苦得很。但是有一天你知道，等到真的树林成荫，你真的看见很多人都可以坐在这个树的荫下，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所有的痛苦，所有的这些就算不得什么，就所有的这一切就算是就都好了，
都好了。所以这就是看到的意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意象的话，我觉得很容易我们就消沉，很容易我们就软弱，很容易呢我们也就失败。所以这是前面的八个意象，我们已经看见过四个。我想第一个意象就是告诉我们说，神如何虽然以色列人是处在非常低微的情形，就像洼地一样，他们一个个就像番石榴一样，他们不再是香柏树，他们不再是在个人的无花果树或者在葡萄树下，不是了，现在到处给你看见是番石榴。番石榴我们说过是波斯那里出来的一个产物，所以一讲到番石榴就想到波斯，就好像你想到波斯你很自然想到以色列王国一样，因为以色列哈大沙的意思就是番石榴的意思。所以这里很明显一开始给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处在非常卑微的境况的时候，但是你看见说居然天使天君能够四维安营来保护他们，他们可以走遍世界在那里好像巡逻，然后有一个报告说全地都安息都平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问天上的神一句话，难道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结果没有想到回的话是美善的安慰话，我们的神就安慰耶和华的使者。那么然后呢，他又把话又转给了撒加利亚，就是你要宣告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我为耶路撒冷为西安心里极其火热，我是恼怒那安逸的列国，因我从前稍微恼怒我民，他们就加害过分，所以耶和华如此说，现今我回到耶路撒冷，你们当时被掳到巴比伦，你们以为说神离开你们，神弃绝你们，没有想到神在背后暗暗的他的荣耀就跟随着以色列。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见以西结所看见异象从北方来的，原来虽然他们漂流到巴比伦，但是神同在，仍旧暗暗地随着他们。那么现在呢，有一班少数人回来了，他们回来了，神说我也回来了。弟兄姊妹，今天最怕的一件事就是你回来了，神没有回来。如果我们回来，神也回来了， 做点小猫三四只也不要紧，就是你觉得越做好像越没有果效不要紧，如果属于你同在，一定会开花，一定会结果的。所以这表示我们一定会有明天的，所以这个才是能够叫我们得到鼓舞啊。一个工作我们知道，如果是你知道是冥冥中托付给我们做的，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到底是软弱的，我们觉得人多了兴奋来了，我们觉得人多了一定有主的同在，但有的时候你劳苦了半天就是没有结果。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主安慰的话。那么主不只说我回到耶路撒冷仍施怜悯，你看见吗？只要神回来了就是怜悯，因为我们主问天上的神的一句话，你不施怜悯要到几时呢？弄错了，只要主回来就是怜悯，很记住的。然后我的殿与重建在其中，所以神要拉在耶路撒冷上。所以两件事，第一个我的殿要重建，第二个我的城也要重建。那殿代表神的同在，这是里面，如果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当然有神的建筑，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尼这个什么加勒不是这个尼以斯拉记是讲的殿，尼西米记是讲的城，以斯拉记是讲的恢复殿，恢复神的同在。然后呢，我们知道说这个尼西米呢是讲的恢复神的见证。假定我们今天没有神的同在，哪里有见证？所以第一件事情一定要把神的同在买回来，这一点很重要。你做了半天没有神的同在，一切都是虚空。那只要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神的见证。所以这个时候自然有准神要拉在耶路撒冷以上。所以这就解释了下面的话。你知道很多人读圣经就是很难，你讲到后面有拿着准神去量耶去拦耶路撒冷，那么大家就解释了。那么你有没有，你有每个人的解释，但是主的话很清楚，他的话他自己来解释，神自己解释。前面讲到我的殿必重建在其中，然后准神必拉在耶路撒冷以上，所以很明显，你只要一谁拉准神，神就开始重建耶路撒冷城。所以你看见吗？神会借助以斯拉做重建的工作。这个不是，我们叫做这个第一段是所罗巴伯的圣殿，那后来以斯拉又回来了，所以以斯拉的是美化式的殿，还是跟殿的复兴有关系。所以呢，如果这件事情是肯定的，那么最后你看耶路撒冷城重建也是肯定的。所以我想这是个非常非常大的功劳，因为这个缘故你有把握，你知道说这样在补回来以前要得的荣耀的教会。很多基督徒老早灰心的，他说你只要读读教会历史，你只要看看今天教会的光景，我们就不必那么热心了，我们讲讲所学就可以了，我们能够维持我们这一班弟兄姊妹能彼此相爱就已经很好了，为什么想的那么多呢？为什么想的那么远呢？那原因就是很清楚的，我们觉得这是太难了。但是感谢主，我们看见因为神说你要耶和华要安慰西安，要再安慰西安，要拣选耶路撒冷。所以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是不是西安的，你所在的地方是不是神所拣选的耶路撒冷的，只要是的话，我想我们的心当然就得到安慰，就得到鼓舞。那么然后呢，圣灵接着就给我们看见第二这是第一个意象，然后第二个意象就给我们看见，看见神的工作。那么因着神要管教这班，因为你实在说了，这一班只有少数人回到耶路撒冷，就证明说以色列人受过很严重的管教，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结果只有50,000人回来。所以这个时候呢，神就复习一下过去的历史，所以就讲到当初神怎么样借助四个角打散了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那现在呢，是谁把他们聚回来？那需要用四个匠人，然后呢就打掉他们的脚。所以现在一面你看见是神管教的手，那就是四个脚；但另一个面有神审判的手，那就是四个匠。那么细节我想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应该去看它。那么然后第四个意象就给我们看，就是果然有一个人拿着准绳，那么要去量耶路撒冷。那么然后呢，你就知道说这个耶路撒冷要重新建造。 但是你注意到啊，这个重新建造耶路撒冷啊，好像是个没是圣经说是没有城墙的乡村，因为人民呢和牲畜甚多。那么其实不是没有墙，是有墙的。不过呢，现在是耶路撒冷做唐国城，而且要做七分的荣耀。所以给我们看，耶路撒冷不能光只是一个京城，不光只是一全地上的一座城而已。这座城呢，应该需要得到荣耀。那么然后下面第六节，上一次是我们有说的，我想我们现在很快的稍微很低的复习一下。耶和华说，我从前分散你们在天的四方，现在你们要从北方自己逃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与巴比伦人同住的西安民呢，应当逃脱。那前面这个意象是对回来人说，回到耶路撒冷说，但你知道还是有几百万人留在巴比伦，只有5万人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时候呢，神的话不只对于回来人说，不只对于剩下的百姓，也是对全体以色列人。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留在巴比伦就好了，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有明天，你们不要以为说你们自己有前途就好了。但是呢，在这里，所以神的话怎么说？与巴比伦人同住的安西安民，你们只要和世界同住，你们当然是有前途的。但这些人呢是西安民，你们应当逃脱。你们应该脱离这个世界，应该逃脱这一个充满了邪恶、充满了污秽的这个世界。因为巴比伦所代表是偶像世界，巴比伦所代表的人就是污秽的世界，所以是应当要逃脱的。所以前面不错，神是对于少数的人说话，但是不知不觉的，你知道这些人就是代表，神心目中还是广大的以色列人。他心目中所想的不光是两个支派，也想到远方的十个支派，他巴不得他们能回来，但他神不勉强他们。神知道对于那些已经被掳到全世界各地的十个支派，他们已经根本没有心了。他们没有心，我们的神不勉强他们。但是对于巴比伦那一班的人，神还是有期待。对于已经今天在混乱里面的神的儿女，神还是有期待。神不能说只是因为这些人回来了，圣殿重建了，因为很清楚的，虽然是少数人的回来，虽然是剩下人回来，虽然是得胜者回来，但是神的意思不是要建立他们的世界，神所建立的还是整个他自己的百姓。所以虽然他们回来了，他们的好处还是为着那些没有回来的，所以这个才是神的见证。那有的人觉得只有我们才有主的同在，我们只要享受主同在就好了。你要看，你这些人不是得胜者，这些人他们是主吸引他们，就慢慢他们忘记他们的托付。如果他们回来，如果他们享受主的同在，那个好处是要为着所有神的儿女，他们的心还是向着所有神的儿女，他们的心还是挂着那些在巴比伦的。所以你看见神一面对于回来的人说话，但是今天神的心还是挂念整个神的儿女，还是挂念整个神的百姓。至于十个支派，他们越走越远了，神好像暂时好像你知道，人越走越远，人印度镜像的时候，你看见了神尊重我们的意志，神已经不勉强我们。他们越走越远，但是最少这些人还在巴比伦，他们还随时有逃脱的机会，他们随时还是可以回来的。但是问题在这里，在金融帝国这个和这个试探底下，弟兄姊妹，你只要给他时间，你只要给他繁荣，什么事都可以做。所以弟兄姊妹，其实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落在网络里面，他们需要逃脱的。所以我想主的话很清楚，然后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显出荣耀以后，差遣我去惩罚那掳掠你们的列国，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头人。所以现在呢，你看见神要对付那些曾经掳掠以色列的那个列国，这个列国当然包括那个四个角了。 那么然后呢，神怎么说呢？凡是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瞳仁。我们知道每个人眼睛里面黑的那部分就是我们的瞳仁，所以今天就说，凡摸你们的，就是摸我眼中的瞳仁，就是摸我。你看见吗？一个人如果能摸我眼中的瞳仁，当然就是摸我；凡摸你们的，就是摸我。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就是主在保罗在大马色路上对保罗所说的话。主对保罗说，主对扫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那我们要知道这句话对保罗来有很大的困惑。为什么？因为神荣耀的主在天上，基督的身体在地上，他只是逼迫主耶稣，跟随主耶稣，他没有逼迫主耶稣。他今天已经到荣耀，你怎么逼迫得到？你再有本事你也逼迫不到。所以保罗最多只能够逼迫在地上的神的儿女、神的教会，或者说基督的身体。但主怎么说？摸你们的，你只要逼迫教会的，就是逼迫耶稣。所以主才说，我就是你们所逼迫的耶稣。清楚吗？明明你在逼迫神的教会，但主说摸你们的，就是摸他眼中的。所以很清楚的，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和他百姓的关系，在旧约清楚的，新约更清楚。意思就是说，只要有今天有人逼迫地上基督的身体，他自然就逼迫天上的头，非常简单清楚的。看哪，我要向他们拎手，他们就必服侍他们之人的掠物，你们便知道万军耶和华已经差遣我。然后下面就讲了锡安城，锡安城啊，应当欢乐歌唱，因为我来要住在你们中间，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时必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做他的子民，要住在你们中间，你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那里去了。那个时候有许多国归附耶和华，那指的将来什么？是指的将来新约讲到千禧年的时候，那的的确这些事情发生。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西安城是有前途的，耶路撒冷是有前途的。今天他们辛辛苦苦在那里重建圣殿，等一等他们重建圣城。我们知道表面上他们这一代很快就过去了，一代过去一代又来。那现在我们要问他们的劳苦，他们劳苦的果效是怎么一回事呢？凡是他们所做的，虽然一代过去了，又一代过去了，你知道那个日子还没有来到，那个新这个那个就是千禧年还没有来，但迟早有一天千禧年要来到。那么那个时候你们应当要欢乐，应该要歌唱。耶和华必收回犹大做他圣地的份，也必再拣选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主要再拣选耶路撒冷。所以现在在以色列很紧张了。以色列的问题今天不是以色列问题，就是说，今天他们觉得我们什么都可以让步，我们的土地也可以让步，甚至97%的土地他们愿意归还给巴勒斯坦人。但有一个争执在哪里？就是他们在耶路撒冷这件事上不能让步，就是那时候鸽派鹰派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们一定不肯让步。他们说耶路撒冷是我们 eternal city， 是我们永远的城。所以只要一旦，除非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又回到巴勒斯坦的手里，那又回到这个外邦人的手里，否则的话，如果真的外邦人去满足的话，那么你看见，那么神要说我必再拣选耶路撒冷。如果神再拣选耶路撒冷，就没有人能够从他的手中拿走耶路撒冷。所以这就是我们用主自己的话，你就会看到今天整个的局面。因为今天我们的确是离主回来日子越来越近了，那么这个撒加利亚的故事还不过是主前这个大概400-500年的故事。好，最后13节，凡有血气的都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就生索出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讲到前途，讲到耶路撒冷的前面的道路，但是最后为什么他兴起？是为什么全地凡有血气的，凡是属肉体，都应当在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只要来到神的面前，所有的肉体都应该静默无声。为什么？他已经起来了。 从哪里？从圣所里出来。如果从圣所里出来，这个圣所也圣殿一定要重建。所以这的确是预言的话，给我们看到说，你看见等到圣殿重建以后，你看见全地都应当静默无声，因为他兴起从圣殿出来的。那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威武非常雄壮的一段的话。所以这就告诉撒迦利亚说，耶路撒冷是有明天的。好，那么然后呢，现在就来到了前面我们已经看过四个意象，那现在我们当然我们就很快就来到看第下面的最后的四个意象。那么讲到圣城、圣殿重建、圣城重建，那我们要问圣殿里面主要要素在哪里？这个圣殿所以是圣殿，因为圣殿呢是指明一条路，告诉我们说怎么样今天我们能够享受神的同在。所以我们知道圣殿最终极的目的是什么？最终极的目的就告诉我们，一年有一次有一个人是大祭司，能够带着牲畜的血，然后代表整个以色列人从外院就是祭坛，然后呢到了圣所，最后到了至圣所。因为那个圣殿在旧约实在说来不过是影子，是指明一条路，告诉我们人堕落犯罪以后，人离开神不知道有多远，现在人怎么样能够进到神殿。第一，今天你犯了罪了，你需要把牛和羊带来，今天需要主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所完成的赎罪的功夫，他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第一我们必须要接受他做我们的救主。所以第一个我们一定要经过祭坛，那祭坛就代表什么？就预表我们主当初怎样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呢进到圣所，进到圣所的时候你就看见有灯台的照亮，那么所以你本来里面是黑暗的，现在呢你快来到神面前，你蒙恩得救以后，现在你里面慢慢读圣经有一点懂了，你里面开始明亮了。那这个光不是外面太阳的光来照亮你的，这个乃是圣所里面。那不止如此，今天你看你做香堂代表我们的祷告，那么当你亲近神的时候，现在你看见基督徒的生活乃是祷告的生活，但是不止祷告的生活，同时你看见的圣所里面有陈设饼的桌子，陈设饼乃是给我们看见基督做我们的粮食。今天我们能够得到饱足，乃是因为比天上的粮叫我们得到饱足。所以这个就代表当一个人我们得救以后，怎么样从外院转到圣所，但是更重要的神的同在乃在至圣所。那么那个时候是不是人能够进到至圣所？是不能的，没有一个以色列人能够进去。但是呢，大祭司一年一度可以带象征性的代表全体的以色列人，只要他进到大至圣所，好了，全以色列人说我们今年已经到了神面前去了。你看见吗？这个好像画饼充饥一样，这个给我们看只是一幅图画，一点都没有做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可见在旧约都不是真正拜父，那个是个表演，那是一个，那是一幅图画，那幅图画只是告诉我们说，好了，人到底怎么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那么需要神来做，谁来做演员呢？所以以色列做演员，还有最要紧，大祭司要做演员。所以每年一年一度，大祭司带着血进到至圣所，所有以色列就安慰自己说，我们见到神，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了。所以我们看见旧约乃是给我们看那幅图画，我们怎么样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只有等到圣灵住在我们里面，那么我现在我们才能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所以我想很清楚的，最重要是每年大祭司要带着血能够进到神面前，那就表示什么？表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但不要忘了，第一要带着血，第二，凡是来到神面前，没有一个罪人不被击杀的。所以现在如果大祭司他能够不被击杀，那是因着血的缘故。所以也是一样，今天如果我们能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我们是个罪人，污秽的罪人。但是今天我们能站得住，我们的一些称义，为什么？因为乃是主羔羊的血，这是非常清楚的。好，所以现在就好像没有罪的痕迹，好像没有罪的疤痕一样。那么这个是指着，这个是像很明显那幅图画是这样的。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以色列人很担心的，万一这个大祭司他因着罪没有弄干净，那么如果神的审判临到他，很可能忽然间心脏病发作，那就没有人可以从他里面把他拉出来。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知道所有的祭司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在他们那个衣穗底下有铃铛的。所以等到大祭司要进到至圣所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其他的人耳朵都竖立起来了，他们就要听说到底铃铛的声音还动不动。只要有听见铃铛的声音，你就知道说这里有人不止站在神面前，而且可以站在神面前活动的，那表示他还是活的。所以这是铃铛的意思。那么还有一样呢，是圣经没有讲的，这是以传说告诉我们的，就是说根据以色列的遗传呢，只要大祭司一进到至圣所，一定有个绳子拉着他的脚，所以万一他心脏病发作的话，有人可以用绳子把他拉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从这里你就晓得说，这个圣殿所以是圣殿，圣殿所以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实在说来呢，是告诉人，今天人要亲近神，人要来到神面前。如果人的问题、罪恶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他怎么来到神面前？所以旧约乃是个示范，到新约才是实际，新约才是实体来到。所以告诉我们说，主耶稣今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做了我们的救主。现在我们怎么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罪叫我们与神隔着两下，隔天渊。现在我们感谢主，我们的亲近神到一个地步，不能够再亲近。原因就是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靠着主的宝血，能像大祭司一样，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是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新约主的宝血洗净了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祭司。所以每个人都可以来到神面前，这是个大好大好的消息。所以现在你知道说，讲到旧约的圣殿，大祭司当然是个灵魂，你把大祭司拿走了，整个的圣殿就剩下外面的壳子了，是不是？所以你看见吗？今天你把主要的演员拿走了，那所有的圣殿不过是道具而已，所以那是何等的虚空呢？所以很明显，你看见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那么你看见说，这个大祭司一定要有，大祭司一定要被建立。那那个时候从巴比伦回来，有一个人是祭司，有一个人是应该大祭司，他的名字叫做约书亚。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第一个意象就是关乎约书亚的。那么约书亚是代表什么？代表属灵的一面。但是最后是神把那个谁把殿盖起来的呢？你知道当时盖圣殿的是所罗门。所罗门他为什么能盖神的殿呢？因为他是君王。所以不是那个时候大祭司把殿盖起来，不是，真的盖起来的是所罗门把那个殿盖起来的。那现在什么样的？当时神怎么拣选了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现在真正建造圣殿不是谁都可以来建造。所以第六个意象就讲到所罗巴伯，我想非常重要的。那么所以现在非常清楚是什么呢？第五个意象是讲到圣殿的灵魂，那就是大祭司。那么然后呢，这个第六个意象是讲到圣殿是谁来建造的，那指的所罗巴伯。所以当时回到以色列，你记得吗？圣经很明显是讲指着这两个人物，一个是谁呢？一个是约书亚，还有一个就是所罗巴伯。好，我想我们现在稍微回到以斯拉去稍微看一下圣经是怎么记载。好吧，我们看一下这个以斯拉记。以斯拉记大概是580几页的地方。你觉得很稀奇啊，等到耶路撒冷重建的时候啊，你看呢，在以斯拉记里面呢，神没有讲到百姓，神只讲了两个人物。所以你如果要明白撒迦利亚书，这个就是很重要的背景。我们看看以斯拉记第五章第一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迦利亚 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索罗巴伯和约沙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所以很清楚的，他们停工停了15年，重新起来建的当然是百姓，但是问题这两个人不动，其他的百姓都不能动，因为这两个可以说是圣殿的灵魂。他们所以在这里很重要，因为你讲到圣殿一定要讲到圣殿的怎么说呢，一定要讲到圣殿的实质，讲到圣殿的内容，不是光是外面的一些房子而已。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在这里明明是指着百姓们起来动工建造耶和华神的殿，但你有没有觉得好像只有两个人动了？其实不是，他们两个人动了，全体就都动了。好，你再翻过来看第六章第14节，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异多的孙子撒基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对对，你看见吗？犹大对对，现在这里就不一样了，你看见吗？这里犹大长老因先知哈该和异多的孙子撒加利亚所说劝勉的话，就建造这殿。所以你把前面一综合起来，你就知道说，不光是所罗巴伯和耶稣亚，而同时呢，你看见长老们也动起来了。好，那么现在你再看，再回到这个撒加利亚书后面的。前面的哈该书，我们再看一下。第一章第12节，哈该书第一章12节。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拉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现在加上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所差来所说的话。好，第14节，耶和华激动，你看着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撒拉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知耶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的神的殿做工。那么你看就很明显了，现在不光是省长所罗巴伯，不光是约书亚，还有剩下的百姓。那么大家注意啊，在哈该书是耶稣，约书亚是立约的约，但如果你要读到也把这个以斯拉记是耶稣的耶，但其实是一个人啊，这个不要大家不要放心，这两个是一个人。所以现在呢，我们再回到撒加利亚书，你就知道，当我们再回到那个意象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第五个是集中在约书亚，那第六个是集中在所罗巴伯啊。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的，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现在这个意象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现在慢慢就来到，其实都是圣殿的外在，现在来到了圣殿的内容，圣殿内在内里。所以呢，你就自然就看到了约书亚，也自然就看到了所罗巴伯。好，那么讲的约书亚，这个约书亚的情形是怎么样？他刚刚从巴比伦回来，所有巴比伦是污秽之地，巴比伦是全地都都沾满污秽，你只要站在巴比伦那个土地上，你就是污秽的人。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说，现在有一种情况，就是约书亚他刚刚从巴比伦回来，他是从不洁净的地方回来，所以现在圣灵怎么形容他呢？所以下面很有意思，这个场景呢，我要特别跟弟兄姊妹介绍一下。那这里的场景非常有意思，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的面前。”那么首先我们要弄清楚了，耶和华的使者就指着我们主耶稣说的，我们已经讲过了。好，约书亚既然站在耶和华的面前，当然就站在我们主的面前。所以这个场景你看见是我现在约书亚被带到什么？被带到我们主的面前。 那撒旦也站在约书亚右边，所以可见这是天上的一幅景象，明白吗？这个不光是地上，这很明显天上。虽然地上有约书亚，天上现在你看神好像把他带到天上去，所以那个场景呢是天上的场景，非常有意思的。表面上来看是耶路撒冷的故事，是地上的故事，圣殿也是地上，但事实上呢，他在神的眼目中所有的解释都是在天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明白。好了，那么这个意象，这个场景既然是天上的场景，那么撒旦在旁边做什么呢？撒旦在旁边控告他，做他的对头。所以耶和华向撒旦说：“撒旦呢、啊？”耶和华不是这个这个圣经说，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所以很清楚，你看和他作对。所以为什么呢？因为那就是圣经所说的控告我们弟兄，撒旦永远是在那里控告我们的，他当然有控告的理由。如果这个约书亚他全身是洁白的，他如果一点软弱都没有，你看撒旦一点的借口也没有。所以他和他作对，意思就是他要控告他，他控告他，他有所根据，有所本，不是乱控告的，他一定是根据你实在的经历来控告你的，明白吗？所以这就是约书亚。一个人如果能来到神的面前，能来到带着血到神的面前，平常的时候你看见说他因着血的接近，所以呢现在他能来到神的面前，那么现在呢很清楚的，这个人明明是从巴比伦刚刚回来，所以他全身沾满了污秽。那这个时候呢，神就对撒旦说：“撒旦呢，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你看见现在约书亚回到耶路撒冷，我也跟着回来，我当初到现在将来我所拣选的就是耶路撒冷，但是呢你起来控告耶路撒冷的，你起来控告约书亚，为什么？因为他全身都是污秽的，这是事实，当然是事实。那么现在神怎么来对付这个事实呢？那首先神怎么形容巴比伦，怎么形容这个约书亚从巴比伦回来，他说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吗？弟兄姊妹，约书亚觉得我回到耶路撒冷，因为我想家，因为我想到我忠于我的责任，我愿意回到这块土地上，他是这样想。很多人回来都这样回来，但是神怎么形容？所有从巴比伦回来都是从火中抽出来一根柴。巴比伦在神的眼光中是熊熊烈火，这个世界在神的眼光中都是火，你看见吗？这个火一起来的时候，你看见现在什么是有一根的，有一根的火柴呢？如果你放在火里面，一定就通通没有了。现在你看神从里面抽出一根的火柴来，然后这个人就叫做约书亚，再抽出一根火柴来，这个人叫做所罗巴伯，再抽出五万根的火柴来，我五万根的柴来，你才知道说哦，那原来就是剩下的百姓。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一个爱主的缘故，我们受吸引，我们回到神的群，你都不知道，幸好你是被从火中抽出来的，否则你的命运虽然是通达，没有错，在巴比伦从此有以色列通达了，但他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是永远分不开。世界沉沦，他们也一定要沉沦的。为什么？因为现在神如果爱我们，神如果拯救我们，就好像这个从那个火中抽出一根柴来。你想想看，一个从火中抽出一根柴来，上面当然有烟的味道，当然有被烧焦的味道，当然是污秽的。明白吗？这是为什么这个约书亚他穿着污秽的衣服，这个很清楚。世界是污秽，所以你就要从世界回来，你就要被世界抢救回来，一定这个结果。你知道有个真实故事，这威斯里约翰是个属灵的伟人，他的妈妈一共有生了十九个孩子，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19个孩子。那你看见这的的确确很不容易的。但有一次起火了，这个起火的时候啊，这个刚刚好威斯里约翰，我如果没有记错，应该也在火里面，也在房屋里面，但是后来呢终于被抢救出来了。所以后来威斯里约翰还有他的兄弟总觉得他们自己就是从火里面抽取出来的。